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6年4月2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一组新闻简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星期五结束的核安全峰会上表示，世界各国领导人在过去6年里就核燃料安全问题取得了长足进展，足够制造150件核武器的燃料都处于安全状态，无法落入恐怖分子手中。不过奥巴马总统也表示，严防恐怖分子和其他一些人使用核武器的努力还远远没有完结。奥巴马总统还说，一些国家所持有的核武器的数量以及拥有的核燃料有增无减。他说，出席这次峰会的5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同意强化防范措施，以确保核设施不受网络袭击，并且增进相关的情报信息分享，确保核燃料不落到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手中。奥巴马总统还表示，有10几个国家已经彻底销毁了可以用于制造核武器的高浓缩金属铀和钚。奥巴马总统在刚刚结束的核安全峰会期间被问到如何看待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的一些言论。川普说，日本和韩国应当研发他们自己的核武器以遏制朝鲜。奥巴马总统回答说，川普最近的一些言论显示出他对国际事务缺乏最起码的知识。奥巴马总统说，发表上述言论的人不具有对于外交政策、核问题相关政策以及朝鲜半岛的局势，或者说世界总体局势的基本知识。美国一架无人机在索马里的空袭当中击毙青年党武装组织的一名高级成员，这是一名了解这次行动的美国官员星期五透露的。无人机击中的是主管一群青年党暗杀行动人员的哈桑多赫里。索马里官员说，他是索马里政府去年开始通缉的12名青年党成员之一，这些人参与了在摩加迪沙的恐怖袭击。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库克确认，美国与索马里军队星期四共同发动空袭。他说，多赫里策划并主导了之前的一些袭击，造成至少3名美国公民丧生。他还涉嫌在索马里策划更多针对美国人的袭击。青年党武装分子已经在肯尼亚和索马里各地发动过袭击，这个组织被认为与基地组织恐怖网络有密切联系。索马里军队一位副司令告诉记者，索马里突击队深入青年党控制的地区，找到并确认了多赫里，他曾指挥青年党的安全和情报组织，其中包括一个令人恐惧的暗杀小组，他们的目标是索马里首都的议员和其他官员。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星期五发布报告说，土耳其自从今年1月份以来，几乎每天都将大约100名难民强制性的遣返回叙利亚。大赦国际说，土耳其的这一做法对于土耳其南部地区的人来说已经不是秘密。大赦国际将这一问题称这一问题凸显了土耳其和欧盟之间不久前达成的有关难民问题的协议当中所包含的致命性的缺陷。大赦国际负责欧洲和中亚事务的官员说，欧盟各国领导人在急于要关闭边境的过程当中选择性的忽视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土耳其对于来自叙利亚的难民来说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而是日益不安全。土耳其目前还没有就大赦国际的报告做出回应。土耳其境内目前有300万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越南目前正在经历政坛交替。星期六，越南的全国人大选举出新一任的国家主席。这个职位在越南是第2具有权威性的，既是一个国家的元首，又是最高军事领导人。新选出的国家主席陈大光之前是越南的公安部长。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1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今天呢，继续跟着 Stuart 家人的活动来学习美国英语。在上一课里， Stuart 家的儿媳妇 Marilyn 收到了一封来自县政府法院给她的信，通知她下个星期去法院当陪审员。一开始她有点紧张，后来呢，她的公公也就是 Philip 告诉了她她以前当陪审员的情况。 Marilyn 听了就比较放松了，而且他还想亲身去体验一下陪审员的经历呢。
在这一课里，我们跟着 Marilyn 一起到县政府法庭去。 Marilyn 是作为一个陪审员参加一个案件的审判，担任陪审员是每个美国公民帮助执法的责任。晚上当 Stuart 一家一起吃晚饭的时候， Marilyn 把他当天在法庭担任陪审员的感受告诉了家人。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Decision, D-E-C-I-S-I-O-N, Decision 是一个名词，意思是决定。
Defendant, D-E-F-E-N-D-E-N-T, Defendant 是名词，意思是被告。
Guilty, G-U-I-L-T-Y, Guilty, 形容词，意思是有罪的。
Prefer, P-R-E-F-E-R, Prefer 是动词，意思是喜欢。
Innocent, I-N-N-O-C-E-N-T,Innocent 是形容词，意思是无辜的。
Steal, S-T-E-A-L, Steal 是动词，意思是偷或者是窃取。
Evidence, E-V-I-D-E-N-C-E, Evidence 名词，证据。
Doubt, D-O-U-B-T, Doubt 是名词，意思是怀疑。
Responsibility, R-E-S-P-O-N-S-I-B-I-L-I-T-Y, Responsibility 名词，意思是责任。
Guy, G-U-Y,Guy 是一个名词，意思是一个人或者这个家伙。
Empty, E-M-P-T-Y, Empty, 形容词，意思是空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embers of the jury, have you reached a decision?
We have, Judge.
How do you find the defendant?
We, the jury, find the defendant, James Barker, not guilty.
Thank you, members of the jury. James Barker, you're free to go.
Robbie, would you please pass me another one of those fine dinner rolls?
Robbie?
Yeah, Mom?
Your grandfather is talking to you.Would you please pass Grandpa the dinner rolls? It's the second time he's asked for them.
Oh, I'm sorry, Grandpa. I was just thinking about Marilyn in the courtroom.
It's okay, my boy. I prefer my dinner rolls hot, that's all.
Here you go, Grandpa.
Thank you.
Hey, Marilyn, could you explain why you let that Barker guy go free?
Because he wasn't guilty. He was innocent.
But I thought someone saw him steal the car.
One person thought he saw him do it, but that wasn't enough evidence to send the man to jail.
You mean you doubted that he was guilty?
I did. And the judge had told us that we had to be certain of his guilt, beyond any doubt. Otherwise, the jury had to let him go free.
Was it a hard decision to make?
Not really. His boss said he was at work at the time the car was stolen.
So...All the jurors agreed that the man was innocent, right?
Only in the end. Finally, all 12 of us agreed. At first, 3 jurors thought he was guilty. But we talked and talked about it for 3 hours. And finally, we all agreed.
How did it feel being a juror? You had a lot of power over the man's life.
I know. It was a big responsibility, Ellen. It made me listen very carefully to everything that was said in court.
I feel sorry for the man whose car was stolen.
I felt sorry for him, too. His car is still missing.
I wonder if the guy will ever get it back. Mom, would you pass the basket of dinner rolls back this way?
Mm-hmm.
Hey, the basket is empty. Who ate the last roll?
I confess. I'm the guilty one. No need for a judge and jury. I ate it. I've always loved Ellen's dinner rolls.
Grandpa!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把英文的课文整个听了一遍，下面呢，我们听课文的第一段，我们呢会逐句翻译成中文，然后再做一些解释。这段课文的内容是啊，Marilyn在法庭做陪审员，她代表陪审团回答法官提出的问题。现在呢，我们听第一段，首先说话的是法官。Members
of the jury, have you reached a decision?
陪审团成员，你们有没有做出决定？
We have, Judge.
法官，我们做出决定了。
How do you find the defendant?
你们确认被告是否有罪？
We, the jury, find the defendant, James Barker, not guilty.
我们陪审团确认被告 James Barker 无罪。
Thank you, members of the jury. James Barker, you're free to go.
谢谢陪审团成员。 James Barker, 你被判无罪, 被释放了。
在陪审团讨论结束后，法官重新开庭，让陪审团宣布他们的决定。以上一段对话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和陪审团代表的回答。法官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Members of the jury, have you reached a decision? 陪审团成员，你们有没有做出决定 ？To reach a decision, reach, R-E-A-C-H。 是一个很普遍的说法，有的时候也可以说 to make a decision， 但是 to reach a decision 含有经过一个过程做出决定的意思。法官啊，还会问陪审团的代表
，How do you find the defendant？ Find， F I N D， 这一般的意思啊是寻找，可是呢，在这句话里 ，find 解释为断定或认定。 How do you find the defendant？ 这句话翻译成中文就是：你们确认被告是否有罪。但是啊，在日常生活中
，find 也有类似的语法结构，但是含义不同。那天啊，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很紧张的侦探片，里面一个人说：“我的邻居发现他的儿子死了。”My neighbor found his son dead。 在这里 ，find 这个动词用的是过去式 found， 意思是发现。 你还可以说 I find that movie interesting. 我觉得那电影很有意思。Marilyn在宣布陪审团决定时说
We, the jury, find the defendant James Barker not guilty. 我们陪审团确认被告 James Barker 无罪。Guilty是一个形容词，意思是有罪的。但是啊 ，guilty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经常出现。 因为它除了有罪或无罪的意思之外呢 ，guilty 还有自己觉得做错了事，或者呢是自己觉得内疚的意思。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Stewart
家几个人在吃晚饭，老祖父要 Robbie 给他递一个小面包，可是 Robbie 专心在想 Marilyn 去法庭的事儿，没有听见祖父的话。 直到妈妈叫他，告诉他祖父要一个小面包的时候 ，Robbie 才醒悟过来。他马上向祖父道歉。Robbie,
would you please pass me another one of those fine dinner rolls?
Robbie, 请你再递给我一个那个很好吃的小面包。
Robbie,
Yeah, Mom.
妈，什么？
Your grandfather is talking to you. Would you please pass Grandpa the dinner rolls? It's the second time he's asked for them.
你祖父在和你说话呢，请你给祖父把小面包递过来好吗？这是他第二次要了。
Oh, I'm sorry, Grandpa. I was just thinking about Marilyn in the courtroom.
哦，对不起，祖父，我刚才正在想 Marilyn 在法庭上的事儿。
It's okay, my boy. I prefer my dinner rolls hot, that's all.
孩子，没关系，我只是喜欢那热的小面包。
Here you go, Grandpa.
给你，祖父。
Thank you.
谢谢你啊。
Grandpa 对 Robbie 说 ,Would you please pass me another one of those fine dinner rolls? To pass me something, 就是把什么东西递给我。比如说我看见那边有一支笔可是又够不着我就可以对玉文说玉文 ,Would you please pass me that pen?
我们也可以从这句话里面看出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即便是祖父他要孙子递面包的时候啊也是很客气的。美国人在请求别人帮忙的时候习惯说 ,Would you please, 请你比方说一个人在打电话可是他听不清楚对方说的话他就说Would you please speak louder? 请你大声点说话好吗
?Robbie 把小面包递给 Grandpa 的时候说 ,Here you go, Grandpa. 要按字面来翻译这句话就成了这里你走。这就跟原文意思不一样了。Here you go 是一个非常口语非常普遍的说法。在课文里的意思是给你。比如一个同事昨天要我借一本书给他。今天早上我把书给他的时候我就说Here you go.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这一段的内容呢，仍然是 Stewart 家在晚饭桌上的谈话，不过重点转移到 Marilyn 告诉大家他当天担任陪审员的经历，并且啊，回答每个人提出的问题。
Hey Marilyn, could you explain why you let that Barker guy go free?
Hey Marilyn.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们认为那个叫 Barker 的人无罪呢
?Because he wasn't guilty. He was innocent.
因为他没有犯罪他是无辜的。
But I thought someone saw him steal the car.
但是我以为有人看见他偷那辆车。
One person thought he saw him do it. But that wasn't enough evidence to send the man to jail.
有一个人认为他看见他偷的但是那不足以成为把他送进监狱的证据。
You mean you doubted that he was guilty?
你的意思是你怀疑他犯了罪?
I did. And the judge had told us that we had to be certain of his guilt, beyond any doubt. Otherwise, the jury had to let him go free.
我确实怀疑过,而且法官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肯定他是有罪的,要毫无疑问的,否则陪审团就得认定他无罪。
Was it a hard decision to make?
做出这个决定是否很难?
Not really. His boss said he was at work at the time the car was stolen.
不见得。他的老板说那车被偷的时候他正在工作。
So, all the jurors agreed that the man was innocent, right?
所以所有的陪审员都同意那个人是无辜的是吗
?Only in the end. Finally, all 12 of us agreed. At first, three jurors thought he was guilty.But we talked and talked about it for 3 hours, and finally we all agreed.
只是到了最后才这样，最终我们12个人都同意。开始的时候呢，有三个陪审员认为他是有罪的，但是他们谈了又谈，持续了三个小时，最后啊，我们都同意了。
Robbie 要 Marilyn 告诉他为什么陪审团确定那个叫 Barker 的人无罪 ?Why you let that Barker guy go free? 从法律角度来说 ,to let someone go free, 就是认定某人无罪也就是被释放了。Marilyn 告诉家人 ,the judge had told us that we had to be certain of his guilt beyond any doubt. 法官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毫无疑问地肯定他有罪。Beyond any doubt, 不能有任何怀疑。这是美国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
但是 beyond any doubt 这个词组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使用的呢。要表示肯定有各种表达的方法例如说你可以说 I have no doubt that John is going to graduate next year. 我肯定 John 在明年就会毕业。Beyond any doubt 的语气啊，就更强一些了。比如说 I know beyond any doubt that your father will help you. 翻成中文应该是我知道你爸爸一定会帮助你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了。在这一段里 ，Marilyn 告诉大家，作为一个陪审员，对被告的一生有很大的责任，同时大家对受害者也感到很同情。最后 ，Robbie 还想吃一个小面包，可是他发现篮子空了。Grandpa 开玩笑，用法律言辞表示认罪，因为啊，是他把最后一个小面包给吃了。
How did it feel being a juror?You had a lot of power over the man's life.
做陪审员的感觉如何？你对那个人的生活有很大权力。
I know. It was a big responsibility, Ellen. It made me listen very carefully to everything that was said in court.
我知道那是很大的责任 ，Ellen. 这促使我非常仔细地听法庭上说的每一句话。
I feel sorry for the man whose car was stolen.
我很同情那个车子被偷的人。
I felt sorry for him too. His car is still missing.
我当时也很同情他，他的车啊，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I wonder if the guy will ever get it back. Mom, would you pass the basket of dinner rolls back this way?
我怀疑他最终是否能找回来。妈，把那放面包的篮子递过来好吗？
嗯哼。
嗯。Hey, the basket is empty. Who ate the last roll?
哎，篮子空了。谁吃了最后一个小面包？
I confess. I'm the guilty one. No need for a judge and jury. I ate it. I've always loved Ellen's dinner rolls.
我承认，我是那个有罪的人，不需要法官和陪审团，是我吃的。我一向喜欢吃 Ellen 做的小面包。
Ellen 问 Marilyn, How did it feel being a juror?做一个陪审员的感觉怎么样 ？Being a juror 就是作为一个陪审员。我可以说 ，I'm very happy being an English teacher。
玉文啊，我不是想夸耀我自己啊，我儿子在学校成绩特别优秀，经常得奖。
嗯，那我肯定啊，有老师或其他家长经常对你说 ，Being the parent of a talented child, you must be very proud。作为一个有才智的孩子的家长。小华，你一定觉得很骄傲，我说的对吗？
没错，不过呢，我对自己作为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啊，也感到很骄傲。I feel very proud being a host of this program.
嗯 ，Marilyn 说，担任陪审员的责任重大，因此呢，促使他非常仔细地听法庭上每个人说的话。It made me listen very carefully to everything that was said in court. That was said in court.是用来形容前面的 everything， 也就是法庭上说的每一句话。
我太太的一个朋友现在正在找男朋友，我太太问他有什么条件，他说 ：“I like a man who is kind, smart, and rich。”我喜欢一个善良、聪明和有钱的男人。Who is kind, smart, and rich 是形容那个人。
Robbie 对那车被偷的人啊很同情，他说。I wonder if the guy will ever get it back. 我怀疑那人最终是不是能把车找回来。I wonder if 是在表示怀疑的时候经常用的句型。
对了 ，I wonder if my wife's friend will be able to find a boyfriend she likes. 我怀疑我太太的朋友能否找到一个她喜欢的男友。哎，对了，玉文 ，I wonder if time is up for our program today. 我们的节目时间要到了吧？
差不多了。我们下面啊，要来复习一下这个课文。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Members of the jury, have you reached a decision?
We have, Judge.
How do you find the defendant?
We, the jury, find the defendant, James Barker, not guilty.
Thank you, members of the jury. James Barker, you're free to go.
Robbie, would you please pass me another one of those fine dinner rolls?
Robbie?
Yeah, Mom?
Your grandfather is talking to you. Would you please pass Grandpa the dinner rolls? It's the second time he's asked for them.
Oh, I'm sorry, Grandpa. I was just thinking about Marilyn in the courtroom.
It's okay, my boy. I prefer my dinner rolls hot, that's all.
Here you go, Grandpa.
Thank you.
Hey, Marilyn, could you explain why you let that Barker guy go free?
Because he wasn't guilty. He was innocent.
But I thought someone saw him steal the car.
One person thought he saw him do it. But that wasn't enough evidence to send the man to jail.
You mean you doubted that he was guilty?
I did. And the judge had told us that we had to be certain of his guilt, beyond any doubt. Otherwise, the jury had to let him go free.
Was it a hard decision to make?
Not really. His boss said he was at work at the time the car was stolen.
So, all the jurors agreed that the man was innocent, right?
Only in the end. Finally, all 12 of us agreed. At first, 3 jurors thought he was guilty. But we talked and talked about it for 3 hours. And finally, we all agreed.
How did it feel being a juror? You had a lot of power over the man's life.
I know. It was a big responsibility, Ellen. It made me listen very carefully to everything that was said in court.
I feel sorry for the man whose car was stolen.
I felt sorry for him, too. His car is still missing.
I wonder if the guy will ever get it back. Mom, would you pass the basket of dinner rolls back this way?
Mm-hmm.
Hey, the basket is empty. Who ate the last roll?
I confess. I'm the guilty one. No need for a judge and jury. I ate it. I've always loved Ellen's dinner rolls.
Grandpa.
Dear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How did Marilyn and other jurors find the defendant? They found him not guilty. What did the judge say to the defendant after that?The judge said, "You're free to go." What did Grandpa ask Robbie to do at the dinner table? He asked Robbie to pass another dinner roll to him. What did Marilyn think of her role as a juror?She thought it was a big responsibility. What did Marilyn do to fulfill her duty as a juror? She listened carefully to everything that was said in court.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51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简讯。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星期五结束的核安全峰会上表示，世界各国领导人在过去六年里就核燃料安全问题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足够制造150件武器的核燃料都处于安全状态，无法落入恐怖分子手中。不过奥巴马总统也表示，严防恐怖分子和其他一些人使用核武器的努力还远远没有完结。奥巴马总统还说，一些国家所持有的核武器数量以及拥有的核燃料有增无减。他说，出席这次峰会的5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同意强化防范措施，以确保核设施不受网络袭击，并且增进相关的情报信息分享，确保核燃料不落到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手中。奥巴马总统还表示，有十几个国家已经彻底销毁了可以用于制造核武器的高浓缩金属铀和钚。另外，奥巴马总统在刚刚结束的核安全峰会期间被问到如何看待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的一些言论。川普曾说，日本和韩国应当研发他们自己的核武器以遏制朝鲜。奥巴马总统回答说，川普最近的一些言论显示出他对国际事务缺乏最起码的知识。奥巴马总统说，发表上述言论的人不具有对于外交政策、核问题相关政策以及朝鲜半岛的局势，或者说世界总体局势的基本知识。美国一架无人机在索马里的空袭当中击毙青年党武装分子的一名高级成员，这是一名了解这次行动的美国官员星期五透露的。无人机击中的是主管一群青年党暗杀行动人员的哈桑多赫里。索马里官员说，他是索马里政府去年开始通缉的12名青年党成员之一，这些人参与了在摩加迪沙的恐怖袭击。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库克确认，美国和索马里军队星期四共同发动空袭。他说，多赫里策划并主导了之前的一些袭击，造成至少三名美国公民丧生。他还涉嫌在索马里策划更多针对美国人的袭击。青年党武装分子在肯尼亚和索马里各地发动过袭击，这个组织被认为与基地组织恐怖网络有联系。索马里军队的一位副司令告诉记者，索马里突击队深入青年党控制的地区，找到并确认了多赫里。他曾指挥青年党的安全和情报组织，其中包括一个令人恐惧的暗杀小组，他们的目标是索马里首都的议员和其他官员。索马里官员说，还有身份不明的两位人与多赫里一同丧生。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星期五发布报告说，土耳其自从今年一月以来，几乎每天都将大约100名难民强制性的遣返回叙利亚。大赦国际说，土耳其这一做法对于土耳其南部地区的人来说已经不是秘密。大赦国际称，这一问题凸显了土耳其和欧盟之间不久前达成的有关难民问题的协议当中所包含的致命性的缺陷。大赦国际负责欧洲和中亚事务的官员说，欧盟各国领导人在急于要关闭边境的过程中，选择性的忽视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土耳其对于来自叙利亚的难民来说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而是日益不安全。大赦国际的这位官员还表示，欧盟和土耳其之间达成的将希腊境内来自叙利亚和其他国家的难民遣返回土耳其的协议，只能是在置国际法于不顾，而且是铁了心的情况下辅助实施。越南目前正在经历政坛交替，星期六，越南的全国人大选举出新一任国家主席，这个职位在越南是第二具有权威性的，既是一个国家的元首，又是最高军事领导人。新选出的国家主席陈大光之前是越南公安部长。越南人大还将在接下来的这个星期里选举出新一任总理。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28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官媒姓党的说法在中共党内引起两种力量的争论之后呢，舆论场上的较量并没有平息。3月21号人民日报社社长杨振武发表长文，强调新媒体不能脱离党的领导，不能成为法外之地。他说中共如果不能管控互联网，党管媒体的原则将被架空。而主管中共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3月19号在会见美国脸书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时也表示，中国互联网经过20多年的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治理之路。有关媒体属性的这场争论是否树欲静而风不止，包括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在内的新媒体是否也会姓党，党管媒体的原则又从何而来？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中国政局分析人士对这一情况进行分析。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媒体分析人士张立凡先生，您认为有关新媒体掌控的这么最新的说法，是不是官媒姓党这么一个争论的继续？
这样，这个媒体姓党这个事儿呢，我也查了一下，在这个改革开放前没有这个说法。啊，但我还记得改革开放前，其实毛还是反对什么舆论疑虑啊，什么什么。但是，起码就是这媒体，党管媒体这个说法以前没有看到过。那么改革开放初期呢，也没有这种说法。而且在这个清算文革的时候呢，这种说法也没有。但是到了1989年的这个政治风波以后，这种说法就是由内部转为公开，说的比较理直气壮。现在呢，好像变成一个就是不能更改的东西了。但是这个说法也没有什么宪法和法律的依据。那么当然也有，就是比如说一些个媒体集团上市，那么可能它有这个产权所有人是谁。那比如《解放日报》，它这个就是它的产权所有人就是上海市委宣传部，所以呢，这种说法可能就是等于说是这个传媒就是党产。那么党产的话呢，这个但是这个党产啊，在法律上也没有什么好像这个依据，就是党这个拥有这个财产可能是个事实。但是呢，他也没有什么依据，而且这个当然，这个你现在看很多的传媒，可能他的母报是党产，所以子报可能也就被认为是党产，包括这个广播电台啊、电视台啊这些。但是呢，这些其实你再往上推啊，他有的实际上他应该是属于国务院。就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还是一个党国不分的这么一种财产状态，而且呢，实际上媒体确实执行的都是党委或者这个党的宣传部门下达的这种指令，啊，都要间接执行，这点是没有疑问。所以我觉得就是党管媒体本身尽管不是一个，就是算是一个新说法吧，但是党管媒体的事实应该说是早就存在。当然这次我们看这个 人民日报这个杨振武这个他这个社长他写了这篇东西，这篇东西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分析，因为杨振武呢他在他跟这个最高领导人他曾经有一些工作关系，一个呢是1984年到1989年他是人民日报社驻河北记者站的记者，那么他也写过两篇采访当时担任县委书记的这个最高领导人的文章，应该说呢从1980年代起咱们就认识了，然后到了这个后来他有他在人民日报系统里他逐步高升，到2009年11月是这个2013年4月他是担任这个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然后2013年这个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2014年变成社长，所以从这个履历上来看呢，他可能对这个领导的意图啊他会这个摸得比较准。虽然这些文章这个现在啊这个体制内也有人分析说这篇文章不是他本人写的，但是呢肯定是他组织写的或者是他受益写的，比如说这个人文笔并不好，那么但是这个思想啊可能是有可能来自更高层面，就是谈到这个管不住新媒体这个党管媒体的原则就会被架空，因为这个互联网现在这个发展迅猛，那么实际上这个原有的传统媒体可能正在被互联网逐渐的取代，就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争夺新媒体变成一个好像争夺阵地，看成是这么一种斗争的高度。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其实现任的最高领导人他一直是比较关注互联网这样的新媒体的，所以包括什么互联网大会等等他都出席，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杨振武的这篇东西有可能他的这个想法是来自最高层。
嗯，
谢谢。
好的，何斌先生，在你看来杨振武他所谈到的新媒体包括哪些方面，包括不包括一些由政府或者党所办的报纸的他们的这些电子网站等等，再有一个他是不是包括所谓人们所说的新媒体或是或者社交媒体或者自媒体。
事实上中国没有一个媒体不是新党啊，中国几乎所有的媒体其实都是在党的控制之中，不存在一个政府控制媒体，这个政府实际上也就是党的一体，中国的这个党政本来就是一体的，不存在一个党政分开啊，或者是这个东西属于政府的财产，这个东西属于整党的财产，你党的这个媒体最开始传统的这个党媒的经费都是这个国家财政拨款啊，财政拨款的话呢，那你就应该说政府或者说是国民啊，所以从财政去理出来它的是党产的是就是怎么样的不符合逻辑。那在另外来讲，所有的媒体无论是网络的媒体啊，是一般的新疆的社交的媒体，都是要通过党的宣传系统啊，或者是新闻办或者是网络办啊，或者是其他的系统来进行这个审查，再者呢才会拿到这个执照。但是因为新媒体或者是社交媒体它的兽性呢，在美国或者是在欧洲或者是在其他比较自由的地方呢，它是人们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确实呢对这个传统的媒体呢有非常大的侵蚀的作用。但是社交媒体或者是一些所谓的新媒体，它扮演的角色是没办法取代这个传统媒体的，因为社交媒体它的这种自由的受性、个人的受性呢，使这个新闻的传递和信息的传话呢，并不是经过一个专业的管道啊。大部分所以在很多地方，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的社会里面，这一次的选举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美国的这个新闻媒体的影响在减弱，而新媒体的影响在增加。哎，新媒体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有的是比较哗众取宠啊，有的呢是比较新奇的说法啊，有的呢是比较激进的这个理论，也有些呢很不错的这个见解，什么都有，它是比较混杂。哎，传统媒体呢它就比较规范、比较严谨，所以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啊，一方面呢现在新媒体的影响非常大， 但是另一方面呢，传统媒体的拧紧啊、保守或者是谨慎或者是比较职业化呢，仍然是有很大的这个主导性的作用。所以你现在看到了美国的这个新媒体和这个传统媒体的这个拉扯，在这个选举中间已经表现出来了啊。那么这个选举表现出某一种的这个极端性，实际上呢反映了新媒体的某一些特质。那在中国现在的问题就是在什么地方呢？比美国的这个情况要更加畸形，要更加危险。就是说呢，传统媒体已经没人相信它了。主要的问题不是说啊传统的媒体的这个保守啊或者是拧紧，而是传统媒体完全是党的一种声音，所有的声音都是党八股，所有的声音都是谎言啊，所有的东西都是所谓的正能量或者是这个舆论毅力的东西，没办法去看。所以人们对这个新媒体、社交媒体的依赖度就远远超过了啊，这个西欧这些国家，那么这个新媒体，我是这个过去一两年观察了一下，或者是参与了某一些这个社群，我就发现情况其实非常令人担忧的啊。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封闭性非常强，新媒体本来是一个跟世界串联的一个系统，但是因为中国的这个传统媒体的啊，对这个传统媒体的控制，很多人都集合在这个啊这个新媒体里面。那么在这个新媒体里面又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面，很多人很激动在讲话，很激烈在讲讲很多东西，比如说微信，那实际上能够看到的受众最多不能超过500个啊。然后呢，这个500个里面呢，可能80%或者60%根本都没有看，但是这些人还吭吭桀骜在发表言论，有的还是很有名的或者很有思想的这个人，他会在这个里面消耗他很多的这个能量。啊，那么这个微信里面比较大部分的东西，你比如说没有好东西吗？不是的，有很多好的东西，有很多的亲情的消息，有很多有价值的这个信息，但是整体来讲是一个垃圾场啊，垃圾场。所以大家每天就在这个垃圾场里面扒来扒去，很容易被那些激进的言论，很容易被那些偏见的东西，很容易被很多不准确的东西，而且大部分都是故事的东西在滚动。这样一个东西如果主导了人们的这个思想，主导了人们的这种价值，那在中国来讲是更大的一个拉扯。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一方面是传统媒体这个失去了这个对舆论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呢，这个新媒体呢又出现一个比较混乱的状况，这是一种被压制、被打压、被控制的一等结果。这样的话造成中国是未来在思想价值上面的混乱的状况呢会更加严重。那么站在党的那个角度来讲，他就意识到他的失控的程度呢在增加，他发发现没办法这个控制，所以杨振武这个文章真实的反映了啊这些党媒的恐慌，就是他们虽然有很多的经费，他们有非常漂亮和的啊这个非常壮观的形状的这个办公楼，但是他们办的媒体就是没人看。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社交媒体呢，这个非常的啊发达，非常的蓬勃，但是社交媒体始终它不是一个正确的媒体，始终它不是一个啊经过专业职业化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在中国这样一种舆论控制的情况之下，社交媒体是成为人们反抗这个政府、批评这个政府、监督这个政府最有力的这个利器。但是这种东西是不规范的，所以这个情况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啊。但是中共的这个党媒的恐慌，它指向的方向肯定是错的啊，它应该赋予。这个国家应该赋予一个正常的啊，这个职业化媒体的生存空间啊，才会呢使中国的这个舆论导向呢有一定的品质。但是现在有任由这种比较泛滥的信息比较泛滥的啊，然后这个舆论比较不负责任的啊，这个大家表示情绪化的这种社交媒体，如果成为这个社会啊这个所有人的信息来源、所有人思想交流的这个平台，即使是危险的，即使是畸形的，即使这种危险在西澳都已经表现出了它的啊这个啊恶劣的特征，所以很多人都提出一些警示啊，比如说恐怖分子会利用这个社交媒体，比如说一些极端的团体会利用这些媒体，比如说一些极端的情绪的人会煽动某一些东西啊，所以这是一个情绪化的问题。但是中国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中国的问题是啊媒体完全控制在这个一党的手中，是整个社会垂患正常的呼吸。
好，张立凡先生，你怎么看待近年来中国包括社交媒体、自媒体在内的新媒体的发展，以及中共或者中国政府对新媒体的这种严格的掌控？
反正现在就是一个呢，
这几年打压这个微博，就是以这种公开传播形式所进行的这些一些个思想啊言论啊，现在如果超出了这个官方所许可的范围，那么就会被禁言啊，被封号啊，消耗啊这些。那么这个打压当然我本人也是体会到了。当然这个作为像这个微信这样的媒体，现在大家都在普遍使用，因为它确实有相当的这个方便。那么这一类的呢，但是它的刚才好像这个何民先生说是500人啊，据我所知，比每一个这个个人啊这个账号，你可以有5000个朋友。那么如果你这个5000个朋友满了，你还可以再注册一个号，还可以有5000个朋友，所以这个我觉得倒不是问题。那么当然现在有很多个群啊，以这个群朋友圈和群的方式在生存在传播，这种呢因为它属于一种相对私密的空间，所以可能呢这个最近大家使用的比较广泛一点。当然也确实存在，就是因为中国现在它有一些法律，它已经管到这个地方，什么有些个司法解读，它就公然不顾宪法35条所规定的这个公民的言论自由。对于微博的这个传播，这个它规定，比如你被转了500次，那么可能这个你就会如果说你的消息不实，你就会触犯刑律。所以我们看到比如像朴志强律师，他就是因为这个6条微博吧就被判刑了。这样的荒唐的事情居然出在这么一个国家，当然我们也不奇怪，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本来就不正常。那么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公众的情绪啊仍然没有从这种打压中这种博弈中，这种打压中啊，被大大削弱。我觉得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为什么呢？最近的这个朴志强事件就不是朴志强，任志强，另外一个志强的事件，哎，他就是一个证明。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到了，是即便这个某些说法，比如媒体姓党的说法来自最高层，但是呢。民间也有人在挑战这种说法，而且得到了公众的支持。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一个是思想本身是无法控制的，另外一个就是技术的发展可能还会进一步打破这些垄断。所以现在大家很寄希望于比如说谷歌，据说要这个发射多少颗几百颗这个覆盖全球的卫星，使得这个免费的 WiFi 在所有的地方都能够使用。如果能达到这些，那么什么防火墙啊，什么这个其他的各种这个手机微信呢、啊、什么什么这些传播方式可能都没有用了。那这个我觉得中共可能最恐惧的是这样的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完全可以摧毁现在的所谓防火墙这种长城体系。那这个呢，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个人民日报社社长他发这样的文章，可能已经是感觉到这种危险在越来越向他们走近，所以还有这样如此严厉的一种想要管控一切媒体的这种思想，但我觉得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这个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谢谢。
好的，谢谢张立凡先生。接下来我们请几位听众观众参加节目的讨论。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你好，我想习近平先生说媒体敬党讲的并不错，是吧？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但同时呢，有人说媒体也姓商，讲的也不错，因为现在有些媒体，地方媒体要靠这个商业广告生存，堂堂的人民日报不要登商业广告吗？就是说现在媒体定性，我认为啊，印把子是掌握在宣传部的手中，钱袋子掌握在广告商手中。说这个媒体的定性啊有双重性，所以说这个计划经济类似一套，现在是市场经济， 包括网络运行商都要靠网络运作，包括小沈阳啊，什么那个郭德纲的低俗的东西，在各地方电台的大播，是吧？就是为了那个创造那个广告效益。所以说呢，对着媒体定位啊，要在市场经济啊，要重新定位，是吧？不要偏移的，是吧？有的地方它能，你说低俗的东西能代表党吗？但它就发生了，这就是中国的现实。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接下来是浙江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你好，我们经常听到的是说共产党说要党样党管干部，党管党管人才，党管宣传，实际上是党管一切。他现在是广山广海管大脑，他基本而且他经常还要说管要党管，管党。但是我要说的是，谁要管党，党也要人管。你现在共产党都根本都无法无天的，共产党我觉得是应该有自知之明。你本来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共产主义本来就是一个捏造的理论，原本跟我们现实的社会已经是格格不入了，还要张牙舞爪的管天管地，到时候你是要说不定要什么时候收拾共产党了。谢谢。
嗯，谢谢浙江李先生。接下来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我与这个嘉宾的看法不同，因为呢，我从2000年就给宝森先生打电话，就装了大锅卫星天线，是吧？一米左右的，这个宝森当然知道。现在北京又建了一个这个伟联的直通热线010多少多少啊？我打这个电话呢，因为京津冀都统一了，价格很便宜，打不通呢，不收电话费。打通了之后，你直接，伟联先生呢接了。我认为中国目前现状啊是各说各话，因为我最近建了一个自由亚洲，这个听众微信群，已经2个多月了，并没有给我封掉。我在上面呢说话，就像跟您说话一样，也是很随便。这个社长啊，使我想起了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个社长会不会进秦城监狱？我也说不清楚。我呢，当然也想起了人民日报社的我的老师刘斌燕和王蒙。我只是听过他们的讲课而已啊，也谈不上老师。民主的反义词不应该是独裁，民主的反义词应该是希特勒、斯大林、毛、邓、江、胡。当然胡呢差一些。总之啊，在共产党的体制下呀，谁也不得好处。
好的。
习大帝是民主呢还是独裁呢？我相信你们呢也说不清楚，连奥巴马都弄不明白，我当然就更糊涂了。下一步我准备让徐志汉，我的一个朋友啊，网友啊，我让他建一个美国之音的观众微信群，我看看他怎么着。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最后一个是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谢谢宝森先生，谢谢给了我一个自由言论的平台。我觉得共产党他们对媒体这一块，从他建党以来就特别重视，实际上他们是特别注重忽悠的。他一直在忽悠，在没得政权之前不断的忽悠，忽悠人们起来跟着他干，跟着他闹。得了政权以后，他也通过忽悠来控制人们的思想。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媒体，只有工具。媒体是他们的工具，尤其在这个自媒体现在中东茉莉花革命发生了以后，他们感到特别的恐惧。所以说他们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想想也是觉得挺自然，但是我觉得他们不能成功，因为现在的新技术已经不是像他们想象中那么样了，已经是他们没有办法突破这个技术。他只能说如果他能突破这个技术，我就没有办法听你们美国之音了，对不对？
是。
所以说我觉得在美国的那些民间或者是官方应该想办法攻破他的防火墙，打破他这种垄断，打破他对人民思想的奴役。谢谢，谢谢你们。
谢谢广西彭先生。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斌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时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